Pie.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46问。问：你认为基督升天是什么意思？答：基督升天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，并为我们留在那里。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，在我们的使徒信经当中，升天是什么含义呢？他在这里说，基督升天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去，这代表他向我们见证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他正是神的儿子。给当时看见的人有信心的确据，并且他要在那里留在那里。为什么留在那里呢？在圣经里面说：“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我若不去，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。”所以，耶稣基督在天上乃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而且他在那里也替我们代求，在天父上帝的右边。第三点就是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升天是确实的，他来要来施行审判也是确实。因此，我们要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来寻求上帝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得以称义而复活，为我们能够进入天国而升天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你的恩典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论我们经历何事，你所做的都尽美尽佳。虽然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软弱，都是带着罪的，但是你仍然爱我们。你借着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万事相互效力，让我们得救。主啊，这就是你的美意，这就是你赐下祝福的恩典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，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活来体会到你的恩典。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。都是一样的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互道，主内平安，哈，主内平安。好，我们感谢赞美主哈，带领我们每一周都在他面前聚集，也为弟兄姐妹的衷心感谢赞美主。我和我的兄长啊，我的哥哥实际上相差蛮大，我的大哥跟我相差10岁，所以当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啊，他已经上了大学，他当时呢，考进了郑州大学是叫211工程啊。如果你在国内，你知道这个是稍重点一点的大学哈。那当时呢，人呢有一句俗话叫做“学会数理化”，现在肯定不行了，现在只是数理化不行了。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话叫做“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他就进入到了郑州大学的物理系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带回来一个玻璃状的相片。上面有印了有些东西，那个东西我不太记得，但是我记得他带回来了。他跟我说这个叫做全息相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全息相片啊？他这个全息相片呢，就是他透过这个把这个光谱 somehow 透过一种技术给它印到那个相片里面。你把这个相片打碎的时候啊。每一块碎片里面都有整个相片的完整信息。 换句话说，当你有全息相片的时候，你的相片打碎不要紧，它那个信息还在里面。我当时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惊讶。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事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到啊，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福音。你看，就像在这个全息相片中的图像一样啊，在圣经的每一章当中，当你把它抽出来看的时候，你就能从其中找到上帝福音的全部信息。他也不是说圣经整体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而圣经的每一章，他都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。而且呀，你要仔细思想啊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不管你的生命是如何破碎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都能找到上帝恩典和福音的作为，不管你经历什么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都能找到。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经历当中，还不是你整个人生的生命啊，而是在你生命中所有的经历当中，只要抽出一段来，你总能从其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福音。那看到什么呢？你都能看到，哎，原来我是一个罪人，原来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原来上帝他的圣灵透过你的罪，对罪的管教，在拯救你，在改变你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无论你是怎么样子，信心大或小，你都能从这个人生的全息相片当中，你能看到。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，你看讲到了一个犹大啊，我们看到犹大在他的破碎的生命当中，你讲到犹大，马上就会觉得犹大呀，你想一想，是犹太人的先祖啊，是上帝选民的这个先祖啊，你马上你就会想到，你看到在犹大的破碎当中，还不是单单是破碎，我们常常提到破碎，破碎不要紧啊，而且还是在犹大的罪恶当中，他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第38章当中，你看到，首先你看到犹大的败坏，啊，他真是个罪人啊。其次，你看到犹大的悔改，他是怎么悔改的？上帝是怎么带领他悔改？第三呢，我们最后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，啊，当然很多的篇幅哈，在这里讲到的是犹大的败坏，那上帝的恩典呢，就是他就是拯救罪人的，啊，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。他就是拯救罪，他不是来拯救什么义人的，义人也不需要拯救。所以，尽管雅各在这个创世纪的49章8节，他有个预言嘛，他这个预言说，犹大，你的弟兄必赞美你，但犹大的弟兄必定赞美犹大，并不是因为犹大多么好。啊，这个犹大呀，恐怕还没有卖耶稣那个犹大那么好呢。啊，如果论生活上面的这个道德性的行为来说呀，还没有卖耶稣的犹大好啊，也不是因为他多么高尚，而是完完全全出于上帝的恩典，他得到了赞美。因为即使是犹大是耶稣基督的先祖祖宗，你说我们一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会怎么描述炎帝、黄帝呢？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大坏蛋吗？这就是一个真实的，啊，这就描述了人的真实，因为人他总是带着罪的。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呢，从雅各到雅各的儿子们里面呢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真的没什么好人呐，按我们现在的观点啊。除了预表耶稣的约瑟以外，没一个好的。流便跟他的父亲的妾室行淫乱，乱伦。西面是个 杀西面和利未是杀人犯。犹大呢娶了迦南女子为妻，接下来呢，当然他，我们不能说他乱伦呢，因为他没有，他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媳妇，但是他找妓女。你看这犹大，这个娶外邦女子不顺服上帝的命令，而且还找妓女。那其余的儿子呢，都试图杀害约瑟，杀害自己的亲兄弟，谋杀未遂。贩卖了自己的兄弟，你说这雅各他一家有好的吗？所以他们得救啊，以色列得救啊，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因为按照他们的行为，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到我们当中啊，也是为了。拯救罪人，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他就像约瑟一样，他来拯救罪人。犹大之所以能称为耶稣基督的先祖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但我们知道哈，人都是健忘的，人常常是健忘的我们很容易忘掉自己的罪，忘掉自己是从哪里来的。在新约的时候，你看那些犹太人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的8章41节，犹太人怎么说呀？犹太人就对耶稣说：“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”犹太人说什么呀？他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他们是不是从淫乱生的？可不是从淫乱生嘛，是犹大找妓女生的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上帝的选民是罪人。那犹大的罪，我们要讲犹大的罪从哪里开始？你看他在卖他的这个弟弟的时候，他是犯了一些罪，但是他似乎是在要挽回他的弟弟，对不对？不要让那其他的兄弟把他弟弟给卖了。但是在这里，你看到第一节，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。又离开他的弟兄，又离开那个上帝分别为圣的那个地方，离开那个地方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，在那里，他看见迦南人，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我们看到犹大离开他的弟兄，他不单只是一个身体的下去，而且是一个属灵的下去。Go down，下去了，离开自己的家族，就像底拿一样他离开父亲的营地底拿离开父亲的营地，然后到了一个这个事件城里面，要找当地的女子去玩。犹大离开他的家，找他的朋友去了，他的朋友叫做希拉，亚杜兰人，亚杜兰人是迦南人，上帝。让犹大在雅各的家族当中分别为圣，他去找谁呀？他去找亚杜兰人、迦南人。我们看到犹大与上帝所禁止的迦南人来做朋友，而且住在他们中间。你说难道他不会受影响吗？我们常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如同我们的儿女的好朋友，如果都是不信主的，最好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。难道他们不受不信主的人的想法影响吗？所以箴言书13章20节这样说：“与智慧人同行的，必得智慧；和愚昧人作伴的，必受亏损。”你与智慧人同行，是有属神智慧的人同行，必定得到这个智慧。你一天到晚去跟那还没有信主的人混在一起。你呀，必受亏损，而且这个对于犹大来说，这个亏损可是致命那这是第一步，有一个外邦的朋友；第二步，有一个迦南人做他的妻子，他娶了个妻子。你要注意这里啊，没有经过父亲允许，他就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当地去住在那个人的家里，然后在那里看到一个舒雅的女儿， 一个迦南的女子，他就没有问他的爸爸，他就娶了，估计是他的朋友影响他，你想想这个，他住在他是外姓人，那总要有一个介绍人吧？那这个介绍人会是谁呢？很明显，这个亚杜兰人还是个跟他很好的朋友，也帮他办事的，就常常帮他办事，他很多的生活都是跟他有交集的。于是呢，同房之后，他的妻子就怀了孕。犹大给他起名叫尔，你说起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尔就是恶的意思哈。你看他给他孩子起名叫恶，他又怀了孕，母亲给他起名叫俄南，他父又怀了孕，给他起名叫示拉。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生在基西。犹大为长子尔取其名叫他玛。犹大长子尔在耶和华眼前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。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致命的呀？我们要注意哈，这个犹大娶了迦南女子为妻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时候。他娶了妻子，他并不是我娶了这个妻子，我把她带到我的父家，住在基督徒中间，让这个妻子受影响。没有，他娶了妻子以后，他住在这个基西，基西那个时候仍然是迦南人的地，所以他住在迦南人当中，你就可想而知，他的孩子成长的环境都是在迦南人当中的。不会受到基督徒的好影响的，他又是这么一个软弱的、背离上帝、逃离上帝的犹大，他怎么可能他的孩子会受到好的影响呢？所以这个尔啊，就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或者是拜偶像，或者是一个恶人。上帝看为恶，并不代表上帝就把他弄成恶。因为神从来也不试探人，所以他这个人尔为恶的，是因为他自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所以他整个人就是个坏人。因此呢，上帝在这里第一次啊，这是第一次，上帝 take away his life，夺了他的命。这是圣经第一次说上帝取了他的命所以圣经里。这是很特别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俄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？俄南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伪君子。他怎么假冒为善啊？你看啊，第八节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犹大对俄南说。你看，这叫做 kinsman redeemer，至近亲属的救赎。我们不要以为是，不对的哈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对，在他们那个时候文化呀，没有不对。kinsman redeemer 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，俄南知道生死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宜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你说俄南做了件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，他没有说爸爸我不要。你看那个在路德记里面哈，路德找到了波阿斯，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离我跟你的关系更近，所以啊我们要先问他。问他的时候呢，那个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要娶路德了。如果这个生下了孩子还不归我。这个产业我赎回来还不归我，那我不愿意做这个牺牲，我不愿意娶路德。这个换句话说，犹大虽然对俄南这么说，俄南有没有选择呀？他可以选择不娶，不娶的时候他就会变为脱鞋之家。什么叫脱鞋之家？就是他就没有上帝的祝福了，他就没有上帝的祝福。但是这个俄南呢，不，他娶了以后呢，还跟他。发生关系，发生了关系以后啊，他便宜在地， 便宜在地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想为他哥哥留后。你说他不想为他哥哥留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一，他娶了俄南，他哥哥的那份产业会归给他。第二，他没有这个他玛没有后裔，所以最后这个产业归谁啊？全部都归给俄南。所以你看到俄南，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伪君子，他既要想得到这个舍己牺牲的美名，他又想得到世上的金钱。所以他在耶和华眼中啊，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叫他死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在外邦当中的这个状况，很多状况都是这样子的。不要说什么亲兄弟，啊，你在中国什么亲兄弟，当然也有，但是很多的情况下，到处都是打官司为遗产。第11节在犹大心里。说恐怕士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。他就对他的儿父他玛说：“你去在你父家里面守寡，等我儿子士拉长大。”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。你说这个犹大他这个思维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犹大在这里，他实际上他浸润了迦南人的一种习俗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认为的一种习俗，如果一个女的嫁一个老公，老公死了，嫁一个老公，老公死了，我们会怎么说这个女的？克呼夫啊，扫把星啊，这个罪名都归在这个无辜的女人身上。这是啥？这是外邦人的思想。你要知道，这是迷信，这是外邦人的思想。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入到迷信当中。什么叫做真正的以色列人的思想？就是属神的儿女的思想，应该怎么想？发生了灾难的时候，你看以色列人都是怎么想的？以色列人披麻蒙灰，撕裂衣服，到耶和华的殿里面。禁食祷告。当发生了生活上的不顺利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披麻蒙灰，禁食祷告，一个表示哀伤，一个呢，他表示这是我的罪，主啊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求你看见我在你面前悔改，你饶恕我的罪。他会反思自己的罪的。当你的生活中发生苦难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不一样，一个基督徒会说：“嗯，上帝究竟为什么让这样子苦难发生在我生命当中？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？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？我需要悔改。或者说，诶，上帝让这样子的苦难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他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功课？是不是我远离上帝了？”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悔改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在里面重新得力。但是你看到这个，当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人就变得迷信，人就变得自以为意。他没有想到他儿子是什么样子的儿子，他就说他玛的错，他玛是个扫把星，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三儿子施拉给他了。你说这不是迷信呐、啊？所以加尔文就说，人的心呐、啊、是偶像的制造工厂，这就叫偶像。他因为迷信，你知道这个犹大做了件事，他就想让他玛呀守寡一辈子。这守寡，第一个没有这种休书什么的，就让他回到父家。他让他玛回到父家的时候还告诉他什么呀？你到你父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施拉长大。你说这不是害人吗？这不是害人是什么？他可以说你回到家里吧，我的施拉，我不想让他跟你这个娶妻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他可以这样说呀。 他说你回去还给他买一个盼望啊，注意啊，那是拉长大那十几年的事情啊，他让他十几年熬到老守寡守一辈子寡，你说这个犹大是什么人呢？他心里面有 mercy 吗？有恩典吗？所以过了许久，第12节，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上庭拿，又是亚杜兰，亚杜兰人希拉，可见这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朋友是个不信主的，他们在到他那里剪羊毛，有人告诉他玛说：“你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了。”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，以为是妓女，因她蒙着脸，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，说：“来吧。”让我与你同寝，你看到这个他玛的行为，我们很容易就说：“哟，他玛这么大逆不道。”你知道哈，他似乎在骗他公公与他行淫，而犹大反而是无辜的，犹大好像是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所以如果按照判罪来说哈，似乎他玛的罪应该比犹大的罪更重。对不对？他玛是乱伦，犹大没有乱伦的罪，他有找妓女犯奸淫的罪。但是我们看到犹大后来怎么说？犹大说他比我更有益，就是他玛比犹大更有益，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儿子示拉给他。我们看到在这里哈，犹大实际上，他玛真的是比他有益。他玛的罪，当然他有欺骗人的罪，但是他玛的这个行为，你要注意，他是一个信心的行为，他为要得到至近亲属的救赎。他第一，他不是婚外情，不是婚外情，因为他跟犹大没有感情。你看，在那个，那是一个好像一个交易啊，就是说犹大说我要与你同寝，他玛说。你给我什么当头？就真像这个教育，这里面没有什么婚外情的意思啊，没有什么爱的意思。所以他嘛，并不是说哦，他移情别恋，他实际上他就是要从犹大得后裔，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后裔。第二个呢，有些解经学家说，他嘛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曾经的应许。尽管他是一个迦南人，他相信弥赛亚的应许，他也印着信心被记录在耶稣基督的，他也因着信心被记录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。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吗？他玛从犹大生了法勒斯跟谢拉，后来是大卫的先祖，当然后来是耶稣基督的先祖。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？可都是信心的伟人呐、啊，认罪悔改信心的伟人，所以他玛的这个行动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不是什么乱伦哈、他是一个信心的行动，而且他是遵从了这个至近亲属救赎的问题。反观从犹大来说，犹大是信仰走到低谷，你看到他现在已经什么样子了？他去剪羊毛，对不对？他要找妓女，有的人认为他嘛可能是一个妙计，他装扮的那个样子啊，为什么犹大能认出来？因为这就是当地的妙计的这个样子，他就穿这个衣服啊，就是当地的妙计的样子。那在当时的迦南的习俗当中，一直到拜巴利，这个巴利跟亚舍拉两个就是。发生关系，然后孕育万物，这就是迦南人的习俗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犹大呀，他已经被这个沾染了，已经被这个污秽了。他去剪羊毛，丰收的日子嘛，丰收的日子怎么办呢？ 当地人都可以都去找妓女啊，所以他也这个他妻子也死了，反正啊，他也需要，他就去找妓女啊。你就看到这个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罪恶的人哈，当然他原不知道他是他的儿父，那他妈对他说，犹大说，我从羊群中只取一只山羊羔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给你送来，结果呢，这个他妈说，在未送以前你当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当头？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他妈说你的印、你的带和你手里的杖。这不是一个交易，他要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要将来见证自己的义、自己的清白，见证犹大的罪。犹大就与他同寝，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孕，也怀孕，这个一次就怀孕了啊！你看到这上帝的作为哈，这里面上帝，你不要看上帝，好像这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哈，但是上帝就在其中。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觉得没有上帝，实际上上帝就在其中。他妈起来，除了帕子，仍旧穿上寡妇的衣服，仍然是清白的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去一只羊羔的时候，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，却找不着，就问那地方的人，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回去。他们回去见犹大说：“我们没有找着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。”犹大说：“我把这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到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受羞辱。”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你说他嘛要当头为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但犹大知不知道自己是错的，自己找这个妓女是错的。他肯定是知道的哈，要不然他可以理所应当的。所以犹大这个心，他既是知道自己犯了奸淫的罪，但是他还要遮盖。这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，就叫做大卫。大卫和这个拔示巴行淫以后怎么样啊？啊，这个拔示巴的这个先生回来了啊，这个乌利亚回来了以后。他千方百计的想让乌利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，那上帝就是不允许。你看，他也试图在遮掩自己的罪，犹大也是试图在遮掩自己的罪，这就是犹大的属灵状况，这就是犹大的败坏。但是上帝借着他玛的见证啊，带领犹大悔改。你看到第24节，过了3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，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他出来，把他烧了。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这带子和印，并杖是谁的。犹大承认说：“他比我有益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”从此，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你看到这个故事啊，人天生啊，每一个人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天生都是不会反思自己的罪的，天生都是自以为意的。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义愤填膺啊。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糟糕，这么败坏啊，居然这样子来做事，居然是又是跟自己的亲兄弟来争遗产，又欺负怎么样那样这样那样，等到轮到自己头上了，自己也去争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？人都是自以为意的，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真正他的圣灵见证我们的罪。我们啊，没有人能够愿意悔改，自己一生的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我们在其中都犯了罪，我们需要的是让圣灵来见证我们的罪，就如同大卫、拿单、 见证了他的罪一样，这里他玛见证了犹大的罪，把他逼到墙角，无处可逃。当然，他也可以逃，他可以选择不悔改，你说犹大怎么能选择不悔改啊？他可以选择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”这个行淫，这个事找妓女，这个在迦南人当地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迦南当地。一丰收的时候，大家出去找个女人，那算个什么事儿？但是呢，你看到他在这里，他还可以说犹大还可以说，就是是他玛引诱他，他玛设计害他，对不对？他都可以说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在这里他说他比我有意啊，之所以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是因为我的罪。所以你看到犹大这个悔改是不是真实的悔改？是圣灵带领他悔改。如果一个人愿意悔改的话，我们就应当对他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不但只是悔，而且改啊！你看后面说，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他不但只承认自己的罪啊，不但只知罪啊，而且认罪。不单只认罪，而且悔罪；不单只悔罪，而且改罪。像这样子的人呢、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就不要去揪着他以前的罪了，因为你揪着他的罪，你就是个恶人。所以，遇到悔改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为他感谢神。你不要说啊，他以前做过这样的事儿。他以前做过这样事儿，这个是，这你就变成恶人了啊！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恶啊，因为你阻挡人悔改，因为我们会哈、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所以上帝拯救的本来就不是义人，本来就是认罪悔改的罪人。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看到最后一点，就是在这种罪恶的交织当中。上帝救赎的计划以他主权的方式展开。他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。到了生产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伸出手来，收生婆拿红线绳拴在他手上，说这是头生的。随后，这孩子把手收回去，他哥哥生出来，收生婆说。你为什么抢着来呢？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。后来，他兄弟手上有红线绳的生出来，给他起名叫谢拉。你看到，虽然犯罪，这个当然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后来大卫，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里，你看到虽然是。这个犹大犯罪啊，他最终他悔改的时候，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啊。他玛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当中，可真是那个先祖里面呢，都是信心的伟人呢哈。记载的几乎所有的女性啊，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有瑕疵的，拉合、妙计，这个。他玛啊，假装妓女，你看到路德外邦人，啊，这是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，你说有这样子的家谱吗？所以圣经真是神所漠视的，是上帝以他的主权保证了上帝救赎的实现。因此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每一片的生命片段当中，都有福音的同在。如果你能体会到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的做工的话，你就能蒙福。神让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照的。因为这个是美好的福音，我们就能从其中得安慰。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义也好，不义也罢，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。仰望耶稣基督的罪人，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到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罪人，主啊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寻求你的人，能够明白这个福音，能够在生命当中体会到福音，主啊，愿你的圣灵也责备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悔改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